迎来到今天节目，我是斯达拉。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Rolling Donkey 喜剧的两位主理人，他们不仅在悉尼做中文的脱口秀、开放麦和本地的演出，也参与承办了国内知名脱口秀演员在悉尼地区的专场，比如之前的小家专场，以及接下来7月10号杨蒙恩的独立喜剧分子全球澳洲专场。OK，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先请。
Yeah.
先请两位那个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叫植物油，然后我目前是 Rolling Donkey 的主理人之一，然后我的另一个身份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个学生，然后我从事脱口秀或者说喜剧这个行业应该大概已经将近8年了。对，
哇，
然后之前是在国内，然后现在就是在澳洲这边。
好，那 MC 呢？
对，我是 MC， 然后我是我们 Rolling Donkey 的也是合伙人之一。然后那个目前我接触喜剧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到现在为止也就1年半的时间吧。然后对，主要是为了爱好，然后呢加上植物油，我们一块儿做起来这个东西。
那有钱主要是。
好，
随便投一点
烧钱吧，
对，随便投一点不赚钱的项目吧。
硬烧嘛。
那除了主理人这个身份，那在整个厂牌中，就你们两个主要是怎么分工呢？
就是他负责一些事务上的工作，然后我就负责一些内容方面的工作。对，
就比如说帮助演员改改剧本什么的。
对对对。
好，那可以简单的跟观众介绍一下不同的喜剧形式吗？因为其实
哦，
就不光有脱口秀，对。
你
是的。
说说你上过脱口秀大会。
我上脱口大会讲的不是脱口秀，
啊，那是漫才。
对
没事，我后面有 Q 到。
脱口秀就是是我们目前年轻人里面，就是中文语境里面年轻人最常提到的一种喜剧形式，就是具体的形式是一个人一支麦，然后在台上讲段子的一种艺术形式。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艺术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非常好的，哎，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即兴
即
喜
兴，
剧。
对，
对，然后即
我
兴
说
喜
点即兴喜剧吧，因为你一会儿说漫才，我再
剧。
说没什么可说的。
行，那你说。
即兴喜剧的话，就是我们培养的是那种无剧本，然后呢无情景无场景布置，然后呢没有排练，然后这三无产品，然后呢它这个是那个，然后呢所以需要我们要在现场要管观众要建议，然后呢依据观众的建议，然后直接往下写演出一个情景剧出来，对对对，短则1-2分钟，长则我们希望未来的话，我们能延长到15分钟一个更长的那种啊，对，
对，
然后，
然后我在国内的时候做的是漫才演员，然后漫才是一种来自日本的喜剧形式，可以理解为日本的相声。然后跟相声不太一样的是，它的分工不太一样，相声是一个捧哏一个逗哏，但是漫才的话，一般来说是一个装傻一个吐槽。
就比如说那个檀香。我比
他
较
俩现
熟的
在不
是他
敢说自己是漫才的，说自己是对口白话，这段掐了别播。
OK，OK。
对，因为国内现在对于就是任何有日本元素的东西都会很警惕。
那
那
你那会儿演的是什么
我那会儿演是漫才，就可以直接说是漫才。
我知道，我就说你的角色是装傻
哦，我是装傻。
的。
那其实除了漫才，好像还有 sketch 什么
对
之类的。
，Sketch 我们现在还没有在正式做这个项目，虽然已经写了一些本子，但是确实没什么空拍。那今年下半年应该会上线。
那其实我们现在你们的厂牌主要就是脱口秀和即兴。
对对对，然后我们下半年应该会上线漫才和 Sketch。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澳洲做这个中文的喜剧呢？
为什么呢，魏总？为什么？我其实也不太理解这个创业思路。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它是我每天早上醒来以后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就最开始是
但
因
是，
为热爱吗？
没那么理想，但是也会有点现实。那个现实上来说的话，是我们就是 资源上，就我原来一个发小的哥哥，然后他原来也是小伙子编剧，然后呢就加上我们就是一直对这个，因为他从事的这个行业以后，我一直对这个行业很感兴趣，起码就是哪怕看看脱口秀大会，看看他我也挺乐呵的。然后当然他现在是有意愿然后出海然后一块干，然后我们呢就是然后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认识的植物油，然后以及国内的我们另外一个执行，我们才一块组起来这个团队。然后呢我觉得不做这个事情的话这个团队有点太可惜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资源没有用上也太可惜了，我就决定做啊，这么简单。
那其实你们最开始有觉得在悉尼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空白的市场吗？
纯空白吧，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我们已经有一些剧场，但我觉得在专业性上和那什么的话，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团队的优势的，所以的话就要把它发挥出来。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的话知道这些东西做了这么多年，像他从事了8年，我们其他人的话那个已经从事十年八年以上，然后这些人尤其对这种行业太熟悉了，所以他需要把一些更专业化更规范化的东西带过来。
那我们在悉尼做了多久呢？
时间不长，
不到一年。
对。
那不到一年已经成为四大厂牌之一了，已经非常厉害了。
八大
吗？其实网上只有四大。
你没有挖掘到，还有八个。
哦，一共有八个，也就是说在
我那天听到这个消息两眼一黑，我说
哇塞。那目前至少就是大家可能就如果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话，其实不光是我，然后做了问一些朋友之类的，他们其实也只能搜到四个。对，然后其实感觉你们各自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这确实是吧。
对。那你们觉得在悉尼发展中文喜剧的优势和限制都有些什么？
优势的话对于我来说肯定是他言论更就是更自由一些，限制更少一些，你不用说每就是段子里面每一个字儿都要拿去给文旅局报批。对，这一段应该不会看到。
可以报吗？
好害怕。然后这个，
你别把我们场面弄成池子了。
虽然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很过分内容了，但是确实这个不需要报批的话还是省了很多事儿，然后我们也可以说的话题会更多一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悉尼嘛，就是我们能聊的话题也会就是更新一些，就对于我的生活经历来说这个是更新一些，因为它可以聚焦，并不是聚焦这个中国大陆的语境，而是有这种添加了一些海外华人的这些语境。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演员会讲自己教自己的这个白人老板说中文这样的段子。就是一些非常有生活的段子，还有
比较多的海外的素材吧。
对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些演员讲自己在国外当公务员，一个山东人来国外当公务员的过程。
听起来确实很有吸引力啊。
对。
那后续你们可能会考虑做英文的演出吗？因为目前是不是还都是中文的演出？
我们暂时应该不会考虑做英文演出，因为这个确实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俩英文都
OK 呀。
对，而且悉尼的这个英文俱乐部也确实已经比较成熟了。
就是他们当地的也有脱口秀俱乐部是吗？
非常多，
有的很多，
非常多。然后可以直接上这个 Creative NSW 搜到 Stand Up Comedy 的演出，特别的多。
哇，好吧，那确实，那现在目前来看，来 Rolling Donkey 看演出的观众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呢？
就是我们觉得一半一半吧。
首先一部分是那个学生，然后另一部分的话是当地的华人。这一点我觉得是跟我们预想当中的这个市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原来以为就是留学生是最主要的群体，然后但是现在真是把 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能把那个我们演出做成周长化的一个俱乐部。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发现就是确实不是，因为本地的这些华人观众他们也需要一些自己的文娱生活和尤其是文化类的这种生活，所以这点还是挺出乎我们意料的。
是的是的，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演出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非中文母语的非这个普通话母语者来听我们演出，我就觉得非常神奇。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这个观众的就是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就他孩子，然后他孩子是这种就是从小在英文环境下长大的，然后来我们这儿做做听力，有就是
来练听力啊。
对，然后这观众说，我今天带他来就是想让他听一听能不能听懂中文的笑话。然后
这个有点难度，有点太大了。
对，然后还有一些观众是那比如有一些这种就是粤语地区的观众，他们就是不太好找到粤语的演出，但是可以找到普通话，他们也能听得能将将听懂。我们有一次来了两个粤语大哥，我就问他说，我说这能我能跟您互动一下能说吗？他说就大概就说不清楚，但是他说能听懂能听懂，一直在说能听懂。
那能听懂，
你真的有看到他能抓得住笑点吗？
没有。
就是在假装自己听懂了。
对对，
就别人笑他也跟着笑一笑。
对对对，就笑得很开心，但是就感觉是没听懂，
看起来是没听懂。
对，
就纯笑。
对，
哇塞。那他们通常就是因为已经认识了你们的某个演员，或者说看到你们发的他感兴趣的主题来呢，还是说朋友推荐来多一点？
哦，就是我们一般的开放麦或者商演是没有主题的，就是就只是说这是一个喜剧演出，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来。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的他们应该都是通过就是社交媒体，就比如说小红书、Facebook， 然后还有 Instagram。虽然我们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完全没有在运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从 Facebook 上刷到。对对，
那你觉得是就是在 Facebook 上，你们都没有宣传是吗？
对，没有宣传。然后我们就问他说，我们没有 Facebook 的账号。然后这观众就说，他说是因为 Facebook 上有一个博主，他盘点了一些悉尼好玩的活动，做了一个大盘点，然后他就在里面挑了一些他比较喜欢去参加。
那你觉得就是这些宣传渠道里哪个是最有效果的？
小红书。
小红书还是小红书？
还是小红书。这个平台什么时候出现一个竞品呀？我受不了小红书了。
为什么受不了小红书？这段能播？
能播。
小
红
书限制太多。
小红书你这个限制词太多了，后台为什么不能发微信号？我都交钱了还不能，气死我。
那他们像比如说有一个作为商家的账号出来的话，那他怎么线下给观众发联系方式呢？
就是已经留到微信了，你就可以不说微信，你可以说就是隔壁那个绿色的软件。
非常的通俗易懂的绿色软件。那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在海外的观众他们的笑点和国内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或者说
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主要原因是可能是国内和国外的大家这个日常的生活不太一样。然后比如说国内大家讲一些这种高考了或者说上大学住宿舍的事儿，大家是挺有共鸣的。但是在海外的话，大学生不需要住宿舍，然后他们好像这边人也没有太多观众经历过高考，因为刚才他也说了，就是我们的观众并不全是留学生，所以大家对高考这个事情或者说读高中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共鸣。
那他们主要的笑点一般出梗都在哪里出？
就是还是一些更本地、更海外华人的这些生活，
就关于自己社区啊什么的，或者是工作上面，
对对对，
或者遇到的一些奇怪的白人啊，或者是 local 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们会笑挺开心。
是的。
那很多观众看到可能是舞台上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演出，那可能背后也有很多的准备环节需要做。那在你的脑海中的一个比较完美的演出吧，它的场地或者氛围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对一个完美演出的形容就是两个字，包容。
然后观众也很包容。
对，观众也得包容这个演员，演员得包容观众，就是大家互相是一种比较就是一种沟通的状态。因为单口喜剧就是或者脱口秀它就是它的定义就是 这个演员在跟观众聊天儿，
嗯，
就是如何能建立这种聊天感，就是大家互相包容一下吧。
那其实说到包容，就有的大部分的观众其实对开放麦他并不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他们觉得开放麦可能就是有的人觉得哎，票价比较便宜，然后我来听听能讲成什么样，能逗我笑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预期。那可以给大家看，就是解释一下那个开放麦大概是由什么部分组成的吗？
哦，开放麦是这样，就是我们演出大概分为几个几个不同产品或者几种不同演出。我们首先会有你刚刚提到的开放麦，然后开放麦是我们最便宜的产品，就大概几刀就可以看到这个演出，然后大概两个小时几刀，你买一杯你几刀买一杯奶茶都喝不了两个小时。对，这然后开放麦的作用主要是我们的演员会用它来试一试这个段子，就是我们在这个段子上到更大舞台之前，我们不太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笑，或者说到底成不成熟，还有一些这种话语的节奏或者这个就是梗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就会在开放麦上试。然后开放麦并不是完全不好笑的，虽然它是段子，但是这些段子也是演员就是抠破头想的，哎，对，所以它也是好笑的，它只是需要一些调整。然后这是开放麦，然后我们还会有就是这种本地的小商演。你说吧，商演。
商演，你没有，你说完，你不用说。
你说会儿话吧，你。
不，我觉得你回来，你不是你接着说，
没事，一会儿
你正好顺着，对，
行，
你顺着把那个，你正好已经说，就接着说。
行，商演的话是我们，比就是最小的正式演出，可以理解为，然后大概全程也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对，然后我们的演员都是拿着成熟的打磨好的段子上台演出，对，然后基本都是一些本地的演员，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邀请一些澳洲其他俱乐部的演员来演出，比如说会邀请一些墨尔本的演员，然后墨尔本也会邀请我们就做演出，就是。
那一个比如说可以用来商演的段子，从他写出来到正式演出大概会经历多久一个过程？
这个看我们演员的这个，
因人而异了。
对，因人而异。
对，因为有的人的话，他比如说自己试一次段子以后，他能很清晰的知道我的哪个地方需要加强，哪个地方可能需要去掉，那他可能会改得很快。然后而且其实这个东西相当于是你越在开放麦去练，越练越有感觉。
对，
然后你也能更好的读出来，就是观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反应或没有反应。
对，然后这种能力就是在我们专业的不是，就
喜剧直觉嘛。
对对，就是专业的我们叫喜剧直觉，就它没啥解释，就是喜剧直觉就是一种直觉，它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它好不好笑。我写出来之后我
能不能收到反馈。
对对对，就是这个段子不是说写出来之后我觉得好笑就可以，而是需要观众给我反馈，但是这个观众我如何预判观众的反馈就需要用到我的喜剧直觉。
那你们通常在复盘的时候是怎么给到演员一个反馈呢？是主要看他笑点的密度吗？还是说现场的情况？
这个都有，就是我们会根据他当天的演出状态提出一些建议，比如说他这个比如说这儿讲太急了，或者说这个梗你本来写挺好，我们都预判它可能会有效果，但是它没有效果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今天的演出状态有问题，或者说今天的观众群体并不是你段子的受众，就是会说一些这些。
那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一点，就是在演出它发生在澳洲，然后创作环境的不同可能会出现一些文化的碰撞嘛，然后也会有新的表达的边界，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怎么判断这个话题到底是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呢？
澳洲其实没啥敏感话题吧，你只要不要骂观众就行。
因为我有听到一个就是说可能澳洲这边他们对原住民这些比较敏感一些。
在英文语境底下的话，就比如说首先 LGBT 群体，然后 Aboriginal，然后这些的话，
那叫 First Nation， Aboriginal 有点侮辱了。
这不是你教我的这层吗？
现在都改了，叫 First Nation。
哦，又更新了。
对对对，
你们艺术家确实更新比较快。那个，反正确实他们在 英文语境下的话，这些是要限制的。然后中文的话，大家其实你说这些可能都不太在意。但是我们之前即兴有一个演员，他是在这个悉尼的，就是 local 的这种即兴团队，然后在那工作。然后我们第一次，然后听到一个说印度人还是什么样段，他直接愣住啊，这里都可以说吗？这些太好了。嗯，
那你们更担心就是他讲出来的段子，观众不笑，还是说？更担心他们的表达会被误解啊，就比如说他可能并不是真在冒犯，就所谓的冒犯，然后但是会引起一些冲突啊。
哦，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冲突。
嗯，
对。
但如果你真说这两个问题的话，那肯定是更不希望被误解，就是如果就是宁可不笑也不希望他被误解，大概是这样。
是的，是的。
因为毕竟就是现在传播可能会把一个可能小小的误会然后变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是的在
这个脱口秀的历史场合中已经发生过
了。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脱口秀发展稍微有一点奇怪，就是这个就是脱口秀它的喜剧性变得非常的弱，它的政治性变得非常明显。
嗯，
就虽然这两个特性都是单口喜剧必不可少的，但是也不能这么不平衡。
嗯，
现在大家听脱口秀有点不太在乎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好笑，真的有没有在技术上，是
喜剧的技巧上。
对对对，大家只是在说，哎，这个人是我的嘴替，这个人说出了我的心声，或者说这个人是我的对立面。
嗯，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这只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不太好，我觉得。
那如果就是有人想在悉尼试试讲脱口秀，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加入你们呢？
可以找我们报名，然后我们
加小丽微信。
对对，加
小红书。
是的，是的，可以关注我们的
Rolling Donkey。
是的，是的，关注我们的小红书 Rolling Donkey 喜剧，然后可以在后台说我想上台。然后如果我们会有面对零基础的。零基础的脱口秀爱好者的入门课，然后如果你有稿子的话，我们也有每周的读稿会，可以帮忙改稿，然后还有每周的开放麦，可以上台试稿子。
嗯，
对。
那你怎么会判断他能不能留下来真的做脱口秀？
我们现在都留，
对，所有人都可以留，
来就留。
哦，来就留，
不挑。
好好好，那我们植物有作为一名曾经登上过脱口秀大会的演员，
谁这么厉害呀？
为什么从台前要转到幕后呢？现在？
哦，因为哎呦。
阴差阳错，
阴差阳错，因为我之前是，就是我上节目的时候有签效果文化，然后效果文化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停了半年，因为一些公共事件停了半年，然后这半年里面呢，我的工作就是，没了。
然后就没了，
没活了。
对，没活了，没钱挣了。我说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趁这个时间，要不然出国留学一下吧。我妈说没有问题，赶紧去吧。然后我的那个 offer 还没有下来的时候，效果就恢复啦。
那也太阴差阳错。那你在就是澳洲是学什么专业？也是跟喜剧相关的吗？
我跟喜剧没任何关系，但是它跟我现在的工作有点关系吧。我是读策展的，策展与文化领导力，然后可能跟我现在做俱乐部有一些关系。
嗯，那可能就是之后会以这个作为主业来发展吗？如果在毕业之后，
我希望吧，我希望它可以作为我的主业。
好，
说肯定点不行，气死我了。
那从运营的角度来看，目前在澳洲做中文的喜剧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这种你的品牌的知名度，然后以及这个就这个人，就你的观众群还是太小了，然后人口还是相比国内的话太少了。
对对，就是华语人口。然后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因为国内所有人都说普通话，所以你触达他们是比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然后澳洲的华人的话要比我们想的更离散一些，就是他们每个人用的平台不一样，然后每天就是接触的媒体也不一样， 能接收到的消息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
而且还可能会说粤语啊，或者说其他的，
说妨碍我，
对啊，
就是大家反正反正就是我们觉得触达观众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嗯，
那如果说就是因为国内现在其实做脱口秀也好，喜剧也好，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剧场啊、综艺啊，就飘舞这些体系，那在国外的话，这些都需要就是自己搭建吗？他们是要怎么搭建？
哇，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全都是我们自己搭建。
对，
就是你有一个活儿，就是我们说我们全是管理这个公司的这个合伙人，
嗯，
实际上啥活儿都干，就是什么场务啊、执行啊，然后呢对接呀，那个是对你干的活儿非常的离散。然后，但是，我操，那个问题啥来着？我再说，我说晕了。然后。
就是这些体系啊，票务体系，比如说宣传体系
啊，然后，所以你在这边的话，得一点一点从那个，就比如说蒙恩的这次演出，
嗯，
我们得从首先从宣传上，然后呢去找各种的合作，然后不同的媒体都需要接触，然后票务平台的话，那就是一个剧场，每个剧场都不一样，你还要去适应他们的这种票务平台是怎么样一个手续，
嗯，
然后和国内的话，就比如说。基本上一个大平台，比如说可能是像猫，对，大麦呀，猫眼会用吗？
猫眼，
对，然后这些的话，你只要跟一两个平台，它都能把你这种服务都到位，
嗯，
而且他们还有，而且这边的工作的话，还有时间的那个，就到点他下班，他就你就没办法对接，而且都是用邮件对接。但是国内的话，他们可能会加了工作微信啊什么的，
嗯，
可能处理效率会高一些。
是的，是的。然后他刚刚有提到这个票务平台的事情，我们在这边。就是在国内的话，像一些大麦、猫眼这些比较知名的票务平台，它是有还是我们刚才提到客流问题，
嗯，
就是这些票务平台是有自然客流的，
嗯，
然后他们每天在用这个平台的人数也是很可观的，就是华语用户也是很可观的，
嗯，
但是在国外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平台，所有的票务平台几乎都是没有这个自然流量的，
就他们只有先知道有这个，比如说演出，然后再去票务上搜，
对，
然后不会闲的没事就在那个票务上划了划那种，
对，就是他在这里面划了划，很难划到一个中文的这个演出，
嗯，
他们就懒得划了，
对。
而且我发现，就我一开始去搜这个杨门的那个票的时候，就是他其实在一堆英文里，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容易，
对，
很容易找到这个。
对，
是的，他们也其实就当做，就是可能其他剧场的话，因为他们每周都有show，
嗯，
然后呢，他们也可能就是当一个普通的show来去对待，对，
嗯。
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是不一样，对，
嗯，
嗯，
那比如说，这种喜剧厂牌在悉尼，它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嗯，就我们现在怎么说呢，仍在探索当中，但是其实我觉得硬实力的话还是你自己本地的演员的水平以及你本地演出的这种质量，然后你在当地就是你自己的演出能不能办好，这才是我觉得能维护就是真正走起来的一个良性的运营模式啊。
那你们每个月现在大概会做多少场演出？
四场打体，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接一些商演或者什么的，大概是一个月的话可能六七场啊，
嗯，
对，最多六七场，对，
就是每周是有开放麦对吧？
对
对，每周二我们在这个Central 附近的 Triple Hotel 会有一个开放麦，然后这个演出的规模比较小一点，大概二三十人，然后这个票价也比较便宜，然后每个月，
哦，应该是八场，因为以后话每周会有播客，忘了。
那不算演出，
嗯，
那不算演出。然后我们就是从下半年开始，可能每个月都会办一场自己的商演，然后这个规模大概是100人以内，对，
嗯，
然后每个季度会有一个这种国内知名大咖的巡演，比如说我们这个季度的巡演就是杨蒙恩的巡演，
嗯，其实我想代表观众来提问，因为有的观众会觉得，他们会不会在短期内，比如说，他每周都想来听一听，然后会听到重复的稿子。
会的，
大概率会
会的会的、我们建议这个观众每四周来一次，最长至少间隔四周的。然后我们的演出因为是一半一半嘛，就是一半脱口秀一半即兴喜剧，然后如果你在脱口秀看到这个重复的内容的话，可以在即兴喜剧找补回来，因为每次即兴喜剧演都是不一样的。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7月10号，杨门的独立喜剧分子全球澳洲首站呢，会来到这个悉尼。那他这个演出选择悉尼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因为悉尼是市场最好的，就是
目前
是那个市场最大的。
那其实这是也是一个我们澳洲一个优势，尤其悉尼。悉尼的话，它是一个交通比较方便的一个城市，所以说你华人不管住在哪里，住伊斯伍的，然后你来森州去看演出，它也是很方便，是可能的。那比如在美国的话就不太一样，你都得是，大家住的话都会比较散落在每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所以你要发一个东西的话，可能不一定。所有人来看，大家需要开车然后到一个地方才能集中起来。确实在澳洲的话，那相比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城市来说，这个华人的聚集度和还是挺好的。对，所以相比起来的话是一种优势。
那就是他为什么就是没在国内先演一圈，然后直接
那就是我们的关系的力量来了。
就是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对对对对。
那如果再到再过3到5年的话，你们希望 Rolling Donkey 可以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厂牌？
我就希望 Rolling Donkey 当时那到时候是一个成熟的这个喜剧俱乐部。
是一个在当地我觉得比较被观众认可的一个节目，这我觉得很重要。
就你们更希望自己的创作比较，
就是能真正的是
受到大家认可的，
大家喜欢。
是的。好，那对还没有走进过中文脱口秀现场的吸引的观众，你们最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哎呀，等啥呢，快看吧，
来吧就。
OK，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更多悉尼的朋友有机会走进现场支持我们本地的中文喜剧。再次感谢两位，也祝 Rolling Donkey 之后的演出越来越好。
耶、yeah. yeah.